calcium in milk helps bones grow.
Okie dokie.
欢迎大家收听鲤鱼电台。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鲤鱼电台。今天这期节目的题目啊，叫做生气。就是想和大家围绕生气这个话题咱们聊一期，因为我发现，其实也不是我发现，我认为情绪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躲不掉的一种东西。大家当然都喜欢开心啊，喜欢高兴，喜欢惊喜兴奋这样的情绪，但相对应来讲呢，伤心失望或者说生气愤怒也是不可避免的一种情绪。虽然有一句很经典的古文啊，是这么说的，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当然那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而我们其实不必总是强迫自己有着什么样的情绪，所以我认为所有的情绪都是很正常的。所以今天呢，就围绕生气这个情绪和大家聊一聊。那今儿这个生气啊，其实主要是来聊聊朋友让你生气的这个，可以说是范围吧。那第一个呢，就先说说生气的理由，什么会让你觉得很生气？以下这些我们所提到的这些理由啊，都是我们可能会遇到过的呀，还是说，都是来自于生活里边的一些我们经历过的事情。那这期节目其实，底稿是副主席写的，然后呢，我在他的稿子上呢做了一些修改和添加。那在生气的理由这底下，副主席写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其实这个不生气啊，有的时候是一种满足社交礼仪或者说礼貌上的这样一个表现，你可以说这个叫做情商高也好，或者是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也罢，但是其实心里说实在的，多多少少还是会感觉到不舒服。那其实像我也一样，有的时候生气了，我觉得笑笑也就过去了。那有时候回家琢磨这事儿的时候，就觉得就是还是有点过不去，觉得搓火也好啊，觉得心里不舒服也罢，但是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不会表现出来。那反而其实如果是关系很好的朋友之间的话，我反而会表现出来，但是更多的时候只是我觉得好朋友之间是有那种默契的，就是马上就过去了，然后以后心里也不会不舒服。这有几个例子啊，第一个例子就是怎么说呢，比如说这个组织聚会，大家一起就是出去聚个会呀，吃个饭呀，很多人的时候，总会有这么一个人啊，就说我都行，没问题，我吃什么都行。但是当你说出一个什么，那咱们去吃这个吧，啊，这个有点儿，然后他又会有一些二话，就是怎么说呢，这样的人就有点奇怪哈。就是你说向东，他说哎呦东怎么怎么着，你那说那咱就向西吧，那西边怎么着，那 就是有时候也挺生气的，那你就直接上天得了。第二个生气的理由是我挺有感触的，就是不会说话这事儿。因为我为什么我有共鸣，就是因为我们平常也聊这种事情，有时候就会聊聊这样的人呀，或者有的时候我们生活里出现了一些这样的片，就是这样的小片段，就是有一种我是真挺不能理解的，就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啊，就是说比如说大家正在一起开心，然后在一起玩，突然他就会蹦出一句说、啊、好无聊呀，那这个局基本上就算是毁了吧。那还有一种呢，是我真的觉得这样的人就挺，因为我这是我亲身的经历吧，就是有一种是拿别人的弱点开玩笑，尤其是还当着好多人的时候，就是他可能会认为这是我所谓的心直口快，所谓的一针见血，尤其在讨论一些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不好的事情的时候，然后他可能就会说啊，你别觉得我说话难听啊，怎么怎么样。但其实本质上来讲，他就是在直接了当的戳别人的痛处。但我感觉就是他这种东西就是逞一时的口舌之快吧，但是这样就挺没劲的，因为这样会给别人心里带来伤害也好，还是不舒服也好，这样都挺不好的。还有一个说起来啊，就是有点小家子气啊，就是传话这个事儿。那听起来这个事儿好像已经离咱们很远很远了，好像觉得说，就是那种小时候觉得啊，他说你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的话呢，还是小学或者初中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之类的。但是虽然现在没有人会那么幼稚的去所谓造谣啊或者之类的，但是这个东西有的时候还是会发生，就是它可能有另外一种形式也好，还是说就是其实它的本质都是在传话了，而且更多发生在关系还比较近的人之间。那当然听到这样的话，那人就会不舒服啦，觉得生气啊之类的，这种东西就会造成一种误会。我觉得有的时候彼此的关系就因此疏远了还是怎么样的，都挺可惜的。那生气的理由当然还有很多啦，我们只挑了这几个我们遇到的还挺多的这样的理由。那说完为什么生气呢，下一个咱们再说说当有这种生气的情绪的时候咱们怎么办。那我在看这期的稿子的时候啊，前面那个部分我还有一些想要补充啊，或者说想要添加修改的部分，但是怎么说，下面这一个部分我真的是非常有共鸣。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原来就是真的聊过这个事儿，除了有一些吐槽啊抱怨说这人怎么这样这样这种话之外，我们其实更多的聊的是我们要怎么办，就是说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心态去面对他。所以副主席写的其实确实也就是我本身的想法和做法，我基本上就没有再添加了。那网上有一些文章啊，有时候包括有一些微博会说你遇到这样的人是不会说话也好，还是说他就是给你甩脸子也好啊，还有一些让你觉得不心里不舒服觉得生气的人的时候，那遇到这样的人和事儿就要正面刚。所谓正面刚就是正面和他，就是怎么解释，就是我们要正面的跟他就是表达我们的情绪，就要撕破脸甚至于。但我们不太认同这种做法，就是动不动就撕破脸呀，和这个撕和那个撕，其实说实话这样的话会让人感觉一个人戾气太重了。 我们大多数情况下会选择忽略。嗯，为什么会选择忽略，就是说让这个事儿咱们包容一下，容忍一下就过去了。为什么会选择忽略呢？第一点就是因为这个，怎么说，副主席在这儿写了四个字叫做朋友难寻。那确实也是这样，友谊这个东西吧，确实需要时间，就是说长久在一起玩的朋友非常难得。当然我不否认有，怎么说，有一见如故这样的事情存在，但是更多的呢还是需要时间来沉淀。你花了很多时间，你们相处了很多年很多年之后，你们就会更了解对方。那当然同时也是因为投入了时间和精力，尤其是当你们之间发生过或者说一同经历过了一些什么事情，好的也好坏的也好，其实就会，如果你们在经历过这些困难和坎坷之后还能保持关系那么好的话，那就会更加珍惜就是和彼此的这种情谊。那为什么说越往后，就是到，其实我也挺有感触，就是说越到后来越很难碰到特别好的朋友，或者说这样的朋友会越来越少。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们逐渐定型了，就是不太愿意去探索双方身上有些什么共同的地方，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或者说是不太愿意去改变了。那比如说我喜欢这个电影，那我就不觉得那个好。那我们就是到了现在，我们看了太多的东西，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话，已经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了。所以就是我们更多的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就不太愿意去为了谁去改变。那这个和所谓的心理舒适区不是一个概念，因为心理舒适区是，就是我们要走出这个舒适区，是我们要强迫自己不要偷懒。但是这个东西已经定型了的话，就反正和心理舒适区是两个概念了。还有就是再往后接触的人，这个其实我没有亲身经历过太多，但是大家好像都是这样说，就是说再往后接触的人啊会有更多利益上的冲突。那这个可能是更多的是进入社会之后的一些故事了吧。下面这一点，副主席在这写了一个点，是叫做缘分。副主席说这个是玄学，但是也很重要。其实确实是，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有一种感觉特别强烈，就是说有的人这辈子都很难再见一面，大家都在不同的城市，甚至于不同的国家。那其实就更让我觉得要珍惜现在的身边的这些朋友们。那综上这几条呢，几年下来身边的人可以说是来来往往吧，那最后留下的人确实是不多。那咱们在遇到什么让人生气的事情的时候呢，也就其实没必要你说为了这点小事儿啊撕破脸面啊，多年的情分所谓打了折扣，这样破坏了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个是挺不值当的一件事情。那除了刚才咱们说这个友谊很珍贵很难建立以外，还有一点就是咱们说的淡一点，就是为了好聚好散。因为我也是经历过了一些，怎么说呢，就是经历过了一些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有人会劝我，就是说哎，你知道这个人你过了这段时间，或者说你毕业了之后可能就见不到了，也不会再见面了，那你就互相留好印象呗，也没什么坏处什么之类的。有人曾经这样劝过我， 对，我觉得这是对的。嗯，副主席还写了这样一点我挺同意，就是说怕麻烦。所谓怕麻烦就是你不跟他正面刚吧，你觉得烦，但是你一旦和他就是有这种冲突了之后，你一时痛快了，但是后患不小。那抽你还要抽时间啊，拿出精力去应付一些衍生的事情，就是这个东西权衡一下的话，就是还是觉得忍了吧，忍了吧，就是反正也不经常见面的人，算了，就这样，大不了躲着点儿。那时不时让你，如果他就是让你觉得不舒服呀，或者说觉得怎么说，好招你的这种让你生气的人，其实你也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嗯，那就离他远一点。其实说到容忍这两个字啊，我在这儿补充了一点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前些日子呀，我在开始看杨绛先生的那个《杂译与杂写》这本书。那在前言部分呢，是《文汇报笔会》这个刊物和杨绛先生的一个笔谈。那其中笔会就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说杨绛先生一生都追求自由，追求这个性格就是这种独立的个性张扬这样的一种概念，但是面对生活中一些坎坷挫折，或者说是一些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因为杨绛先生真的在一生当中经历了很多这种人生的颠簸也好，还是说不公平的待遇也好，那杨绛先生在面对这些的时候一直是叫做忍生活之苦。那这和张扬个性自由有着很大的差别，是为什么？杨绛先生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写了这样一段话，他说，细细想来，我这也忍那也忍，无非是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和内心的平静。寒忍是保自己的盔甲，抵御侵犯的盾牌。我穿了隐身衣，隐身衣是出自杨绛先生原来写的书的一个典故。他说，我穿了隐身衣，别人看不见我，我却能看得见别人，这样我就可以追求自由。寒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要学会寒忍。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忍其实并不是说我们有多是懦弱也好，还是说我们怎么样，其实它是为了保持一种心理的一种平静的心态吧。嗯，我觉得有的时候更多的采取容忍，或者说把这事儿过去这样的态度也是挺好。就是我的笔尖，日出就是我的奉献，无知力的观点是我宿命之愿，上帝医治我们，却又要给暗淡的月照亮世界，让我们无惧有情的发言。那刚才我们说了包容和忍让啊，不事事都正面刚，大多数情况还是都慢慢的让这个事情大事化小，随着它就过去了。但是在这儿也不是说什么事都忍，那有的时候也不能什么都忍。那咱们就再说说这个所谓正面刚，就是把这个气生出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那么其实正面这么回应啊，甚至于说撕破脸，这在一些情况下也是一种正常的回应手段。当你真的特别怎么说特别烦了的时候，比如说一个玩笑你不喜欢，但是一个人老开，或者说这次超过了你的底线，好比说面对像我刚才说那种总是戳你痛处的人，那有的时候你就需要表达出你的态度，让他知道这样不可以。就是因为对方可能其实他有的时候啊是逞一时口舌之快，形成习惯了，他可能根本意识不到这样特别不合适。那这时候一定要非常严肃啊，不要说着说着自己先心软了，或者说又当作开玩笑笑一笑过去了，这样没有意义。那这样的情绪表达其实 怎么说，我觉得不是一种回击，说你我因为生气所以我就要再给你两句那种，不是的，只是说告诉对方这个事情，然后以后呢还力求一个还可以好好相处这样的目的，我们去给他一种正面的回应。嗯，情况好的话是这个人所谓他意识到这些事情了，他以后就是不会再这样了，那当然以后就可以好好相处了，这只是一个插曲而已，过去就过去了。那如果说这个人给你的回应是你怎么这么多事儿，或者说一脸不在乎的样子，或者说他根本就没看出来你因为这种情况不高兴，那我觉得这基本就可以散了吧。因为说真的，如果他一个人很难以同理心度人的话，我觉得是件挺可怕的事儿。他不会设身处地的为你着想，这样的人，反正就会，我觉得彼此要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甚至于互相忍耐，这些都是磨合的重要条件。那只有我一方在做，而你一方没有这样在做的话，那就算了呗。那说完这个部分啊，就是那从另外一个方面说啊，如果是你把另外一个人惹生气了、惹毛了，那我们在这里的我们的做法就是千万别犹豫，千万不要觉得怎么样，就是要一定要马上真挚的道歉。如果你还在乎这个朋友的话，你就会想，哎，他为什么生气了，我要不要道歉？其实不要这样犹豫，就是大家还是要马上有这种，就是我做错的事情我就要道歉，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人心很难猜啊，可能是真生气啊，可能是他会想一些有一些别的想法什么之类的，不要有更深的误会，那这个时候就要马上道歉了。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和就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会有一种默契，就是其实我们在这里说的道歉啊，我认为有两种，一种是你真的去和人家非常正式的、非常真诚的去道这个歉，还有一种就是如果在关系非常好的朋友的时候，你也不要就是说我分明做错了事情我还在那逞强，你如果真的不好意思，或者说这个事儿比较小，我就是那样很正式有点奇怪的话，那就也是需要给自己一个台阶。我相信对方也和你一样会有这样的默契，当你因为一件小事的时候你觉得有点生气，但是对方好像这时候哎小小的转了一下话题，那我就知道了， OK 他知道了，那我也就不会，当然不会再说什么了，因为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我们有这样的默契。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觉得怎么说呢，动气不好，或者说很羡慕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就很平平淡淡啊、很酷啊、没有什么情绪波动的人，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们怎么说呢，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情绪波动会就是有一种会扰乱我生活节奏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吧。但是呢，我觉得喜怒哀乐无论是什么样的情绪都是非常正常的，没有必要贬低或者排斥哪一种，说我就不能生气啊，我不能甚至又说我不能拒绝啊，不能这不能那的，其实这样是不对的。那如果你觉得生气了，心里不舒服了，无论是包容，你选择包容也好，还是选择说出来也好，都要给自己一个情绪表达的出口，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心里怎么想 就怎么去做。那我自己的经验是什么呢？就是怎么说，头脑和心一定是要一致的。就是说如果你可以说服自己，我心里可以选择包容，接受包容，接受我忍让的这样的处理方式，那就去包容。那如果说真的过分了，你不愿意再忍的时候，你觉得这忍你心里都接受不了的话，那就正面表达，也没有什么，怎么说，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吧。嗯，我觉得就是头脑和心合一这件事情是我后来真的是很深的一个感受。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要是总是在违背自己的内心去做一些事情的话，有点奇怪，不是吗？就是头脑和心一致的话，这样有利于身心健康。那说了这么多，今天我们准备的东西也就差不多是这样了。怎么说呢，我觉得生气这种情绪是，还是那句话，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我们不要去躲避它，我们也不要去，总之是有一种正确的处理方式就好。所以我们不要害怕生气，也不要害怕去表达自己的内心。其实有的时候你真的说出来了以后，可能对于你们的关系还是一种巩固。那除了这个今天的这个话题呢，那在以后也会有一些类似于今天节目这样的主题，就是我们生活里都会存在的一些现象也好，问题也罢，我们做这样的话题就是想分享我们自己的一些观点啊，就是当然并不是说我们想灌输什么呀，去宣传什么，我们不是说想强迫大家去接受我们这样的观点，我们只是为了讨论。我们所有列出来的这样的主题，这样的问题，都不没有一个完全正确的答案。如果你在听节目呢，你可以同意，当然你也可以不同意，都没有关系。那如果你有什么对于，比如像说对于我今天讨论的话题有什么新的想法，有什么想分享的事情，或者是你有什么别的话题也好，主题也好，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也好，想听听看我们怎么说的话，那你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非常感谢副主席在百忙之中还给我抽空写我的底稿。有很多东西写的我非常有共鸣，希望他继续努力。今天节目的片尾曲呢，是一首来自林宥嘉的《美妙生活》。希望大家，就算是生气了，也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处理方式，不要让这种郁闷的情绪在心里积压太久，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快乐，这样说是不是不太合适，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心快乐。然后现在天气越来越凉了，希望大家可以注意保暖，不要生病，然后下雨的话一定要记得带伞。乌斯特的人都知道我在说什么。 OK，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我们下期再见。
小事嘴巴多，只要热闹不分对错都不错。 狗社交网路多，感情丰富泛滥又神出鬼没。哇，这么美妙的生活，怎么好意思不活，怎么好意思不快活。哇，这么奇妙的生活，只怕把什么错过，不怕有心情说寂寞。新鲜玩一朵，有的没的都有，没机会执着。新闻好多，不过爆笑才料多，随便恶搞一下再恶不洒脱。好就好，再不求寂寞。